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我们会爆雷哦。
对，
大家
对，先赶快去看恶鬼，再回来听。
嗨，大家好，我是蘑菇。
嗨，大家好，我是王喵。
哦，这部真的难聊哎，我们又坑掉重来了。这部之所以难聊，是因为我觉得他讲的面向太多了。我们今天来聊影集编剧的最新的作品《恶鬼》。那为什么会觉得《恶鬼》这部难聊？是因为其实你从第一集看到最后一集，你会有一种，就是其实他的故事会一直在翻，然后他在探讨人性的角度也一直在变化着。我觉得
他可能有那种反转性吧。然后你必须看到最后，你才知道说，哇，原来他想要聊的，或者是他想带的主题是这件事情，
不是那一种单纯就是便当发的爽就是结束了。他必须去思考，然后去探讨，或者去了解说到底每一个便当后面的意义是什么。
然后再来是他给的线索，因为有时候你会想说，哦，原来这个线索是这个意思，就是你要有点类似你看完一部剧以后，你要去看那个就是采访啊，或者是解说啊，你才刚才说，哦，原来这边代表是这个意思。有时候你可能觉得啊，他拍这个干嘛，或者是这个事情跟这件事情有什么关联啊，但是后来你去找的时候，你才发觉，哇，整个都是串起来的。
既然讲到影集编剧的采访，其实我也是就是看完这部的时候，就是昨天晚上有把影剧编剧的采访都看一看，然后才发现说，哇，就是当初没有刻意先不去看影剧编剧的采访，是想说就不要有任何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就有点等于是说你就是单纯的做一个观众看。可是看完之后发现说，影剧编剧说他是想要替年轻人发声，然后呢他又是想要写一部就是探讨韩国民俗学的故事，因为他觉得影剧编剧很关注人的故事，长期以来就是到底民俗宗教给人民有多大的力量，他也很好奇，所以他很想探讨。所以回来说，哎，对，替年轻人发声，可以在他前面五六集或者是这到中段都可以看到，因为他其实前面讲了好多有关于小孩子，然后年轻人，包含像那个高利贷，
对，
然后小孩子的福利等等，他其实在前面探讨。所以会有人会觉得很奇怪，就是你不是在讲一个鬼故事吗？可是为什么反而很多其实是在探讨人性，其实比恶鬼更可怕。
对，因为我觉得那时候看完之后，我看了一个采访，然后就是主持人就问他说，为什么第一个就是他选择是这些人死掉的方式是被自杀，就是自杀的样子，然后做出极端的选择，就是有很多种方式。然后再来是说，为什么他们在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手上是红色的，就好像被人家捏啊，然后绑着去做这件事情一样。那他就说他认为就是这些人后来去做这些极端的选择，不是因为他自己想要死，他是想要活着的，可是有很多无形的手让他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那好像自杀是自己去做这个选择，其实后来会发现其实不是，是因为有太多的原因造成了这个东西。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哦，原来为什么他在这一次就是死亡的过程中他选择是自杀这件事情，然后以及他为什么在那些人在一开始有点类似发作或者是被附身等等之类的这种情况下的时候，他的手会变成了红色，就是那个手腕又会有红色被捏的那一种。我觉得你看了之后你才说，哦，原来背后有这样子的意义存在。
因为像包含他中间有一度有讲到那个恶鬼是那个
很饥饿的饿，饥饿的饿，
就是 hungry 的那个饿的时候，其实发现其实那个恶鬼的产生其实也蛮警惕的，因为其实那个是对一个东西的贪恋，
对，
它是对于比如说你对别人家名牌包包的贪恋，手表的贪恋，或是对别人的身世的贪恋，而导致说其实你反而在内心你就自己被魔化了，你就 就是产生了很大的一个负能量回来。
对，为什么就是有人会为了一个包包杀人，就是你有时候会很难去想象说哇，就是这件事情变社会案件的时候你很难想象，但是你去看那个过程的时候你就发觉说哇，原来当他背后累积了这么多东西的时候，他真的就是看不到，他只看得到那个东西了。
而且我还蛮喜欢这一段，还有一个有趣的地方，其实他是安排了闪影的算是
高中同
学，
对
对，就是他真的很没有钱，他甚至是因为没有钱，他就是越便宜的房子他其实越 OK 的，
嗯，
然后跟那个就是结婚啊，带名牌包啊，名牌手表的一个，
然后要去度蜜月，然后在很好的
饭店
举行婚礼，
对，
嗯，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你会以为被那个
附身的
其实是那个很穷的高中同学，
嗯。
我们会爆雷 哦，
对对对对对对
大家
对，先赶快去看恶鬼再回来听，
对对对，我们要爆雷了，嗯，就没有想到其实反而是那个有钱的同学才是整个是恶鬼的，就是那个很饥饿的恶鬼的一个附身，
嗯，
是他去杀了这些人的，
对，
那我就觉得从这边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我觉得点出了一个蛮大的社会现象，欸，其实我觉得现在社会好像是这样，反而很多不能说没有钱，可是就是他反而本来就知道自己没有赚那么多钱，他反而会很追求就是自己内心的平静，嗯，反正你就是活在这个当下，反而其实是越有钱的人或者是他本来生活过得很好的人，他反而会更容易犯下那些什么诈欺罪啊，或者是更多的这种就是为了获得钱带来的满足，
或者是为了获得关注，
对，
就是其实他要就是不断的在 IG 上发那些很漂亮的文，过得很好的文，
嗯，
对，
看起来越光鲜亮丽
的
人、
嗯，
他其实内心其实是越空虚的，
对，我觉得他是越贫乏的，
然后反而是那一种看起来好像很不起眼的，你可能每天就是勤勤恳恳的，可能就是打卡上下班，甚至是你是说实在话可能是做着很辛苦的工作，可能你是在工地工作的，或者是你其实是清洁员或者是怎样等等，可是他的内心可能其实是比这些人更富足的，
我觉得他可能是踏实的，就是他愿意就是用他自己的劳力或者是时间去换取他应该得到的，嗯，
所以我很喜欢影集编剧，有时候他在剧本里面他会用一个故事，他没有真的，嗯，他没有真的很说教在跟你讲说，嗯，欸，我们不要做那个光鲜亮丽但是内心空虚的人，他其实就是用故事对比让你就警惕感，
哦，对，就是我觉得他某方面也是安慰了那些就是可能比较过得比较辛苦的人，嗯，他会觉得说你后来应该是过得很好的，你不要觉得别人过得，就是人都会去比较，
嗯，
那种比，
嗯，
就是比较是个癌症这样子，就是当你不要去比较的时候你会发觉其实自己是很富足的，你拥有很多旁边的人的就是关爱，
对，然后像甚至是他在后面写的 几段故事啊，像异乡鬼啊，嗯，或者是就是各种的鬼魂，或者是各种所谓我们那种我们看到那一种很觉得是很不好的鬼神，其实他都是因为出自于某一种需要存在而存在的，像异乡鬼就是老奶奶，嗯，她其实是很想念她的女儿，所以她选择了，
我觉得那段就是有点心酸，然后你又可以理解，
啊，
然后你又觉得说这件事情不应该存在，因为他想要让他的女儿多在他旁边一点，他可能会让整个村子的人全部都死掉，
嗯，
对，但是他为了，但是你知道母爱这种事情，就是我宁愿多看我女儿一点，但是我也就是让全部的人都死光光也无所谓，
嗯，
就是你会又理解又心酸，然后又知道这件事情是不 OK 的，我觉得在恶鬼中你会不断去反证，就是不断去思考这件事情，
因为像是我们讲到就是主角三人组的一个故事啊，
嗯，
比如说像海上家很有钱，
嗯，对，
听说就感觉就是非常非常有钱，
对，
可是其实他也是过得很辛苦，
嗯，
因为说实话他就是穷的只剩下钱，
有点类似世代累积的 报应，还是那种就是
富不过三代
不是
没有
没有那种业障吗，就是累积下来的东西就是让他看得到各种鬼，
嗯，
其实那是很痛苦，因为我们看不到你就会觉得啊，其实也就是没有关系，但是当他看到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众生相的痛苦，其实那是说不出来的苦，因为别人只是觉得你很奇怪而已，
其实这一段有在闪影刚开始可以看到鬼的有演出来啊，
嗯，
就是他 反正那段故事就是闪影开着车要在海上，不知道好像 要把海上从那个
哦对把它拖出来
的时候，我觉得那段也很有意思，
被吓到
对，我觉得那段也很有意思，是闪影这样开着车，你看就是表情非常的紧张，然后非常的惊恐，可是那是第一次的时候我以为他只是在担心海上，因为海上是昏迷的，
嗯嗯嗯，
还在梦里面，还在他的梦魇里面，
嗯，
可是后来第二次才发现，其实因为他一路上看到很可怕的众生相，所以他是被吓到的，可是他就必须去压抑自己，然后其实看到鬼这件事情到最后 ending 的时候，
嗯，
都还海上也是还问他说你是不是还看得到，然后闪影说对，嗯，但是其实对他们而言这件事情真的是修行，欸，
对，已经就是你会发觉说你一开始可能没有办法接受，
嗯，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我觉得影集编剧他给了你一个比较美好或者是带有希望的诠释，
嗯，海上跟就是闪影跟红腮的三个人之间的故事呢，其实算是整个后半段剧情的一个高潮。
对，
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前面他可能在讲前面第一大段的时候，可能银姬在告诉你说其实比起鬼人性更可怕，
嗯，对，
然后中间的时候呢他让闪影开始得知就说自己是他开始让闪影
觉醒，我觉得他是算是一种觉醒的感觉，
就是接受自己被恶鬼附身，嗯，然后开始正视自己，就是开始去寻找为什么自己会被附身的原因，
嗯，对，
然后在那个过程当中他就更加了解自己，包含其实为什么恶鬼会找上他，代表他其实内心其实是有贪念的，
嗯，对，
他也是有欲念的，那他的贪念欲念是来自于哪里呢？我们以为是钱或是什么，其实我觉得更狠的其实是因为他有
遗传疾病，
对，他有视神经的一个就是算是渐渐会失明的一个疾病，所以其实对他而言，我原本以为其实这个故事反正就是找到就是发现自己被恶鬼附身，然后认知自己被鬼附身之后，然后消灭鬼就结束了
、嗯，
就没有想到其实中间会隐疾，果然是隐疾，他就是让闪影开始在那边，我其实是需要的，就是如果为了我自己我其实是需要恶鬼的，那这就是恶鬼他之所以存在一直存在的理由，因为世人都需要，
对，因为嗯，你也不会觉得，你觉得那个就是他爸爸巨闪影的爸爸巨甲魔看起来也是一个好好先生，
嗯，
然后你也会觉得说他应该不需要吧，他是不是因为做什么事情被恶鬼缠上是要被恶鬼报复的，但其实不是，欸，他其实是自己主动的发现了这件事情，嗯，然后主动的去找了海上奶奶，然后跟他说我知道了，然后你就是我们来交换，
然后所以中间这个反折也是有趣的，
嗯，
然后海上也是他才发现他也在这些过程中发现说自己家里世代累积这么有钱，或者甚至是所有的线索发现其实恶鬼的开始是来自于他家，
对，我觉得这种后面背后就是知道说原来他恨不得烧掉他的家的那种感觉，因为他发现说那些全部都是其他人的鲜血换来的，其实某部分是这么说，嗯，没有错，
是海上知道他家有钱是恶鬼造成的时候，其实他就不开车了然后他就搬出来住了，
对，就是，
也蛮有也是还蛮肯，
因为很多人都会说就是当一个人有钱他可能需要背后很多就是不光明的手段，难免就是有些人都会说你没有这样子的话，你没有办法踩着别人的话，你是没有办法得到那么巨大的财富的，都是如果你想要得到一些小财富或许你还可以有一点争气，但是当你要得到一定的财富的时候，那个是你一定会得牺牲某些人的，嗯，那他去意识到这件事情，他家原来这么有钱，然后他旁边人也会可能会跟他说，就是比方他的管家会跟他说那就算啦，因为你本来就这么有钱一定是会发生这种事情，难道你可以抛弃这些财富吗，嗯，然后有些人就想说好吧我过得好穿得好就好了，然后有些人可能就会吞了或认了这件事情，欸，
所以我觉得海上是一个他可能真的是从小看到鬼在修行吧，我觉得他好像有一点，
我觉得他有太多打击了，就是他的爸爸过世后母亲过世，嗯，然后他看得到的他的鬼好朋友后来为了救他，有点类似真的为了救他然后也消散了，
嗯，
他会发觉说其实什么事情都是留不住的，
就有点顿悟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他是有一点悲哀的一个人物，其实是真的是充满悲剧性的一个人物。
对，海上家其实最重要的一个角色，其实我们大概从前面看到是海叔奶奶饰演的，大概就知道这个角色绝对不是随便的奶奶而已。
对，就是如果你前面就是你可能觉得前面不精彩或什么，但只要海叔奶奶出现的之后都很精彩，真的是太可怕了。
而且海叔奶奶真的是戏路很广，虽然我这样讲也很好笑，毕竟人家演了那么久的戏，但还是会觉得她平常演那种慈善和蔼的奶奶，就算她演这种就是
如果
黑魔女奶奶也是哦。
如果大家韩剧看的少的人，可能上一部看她的时候还在看《我的机智医生生活》吧，就觉得哇，这么慈祥的妈妈怎么突然间变成一个这么可怕的奶奶。
而且她整个造型啊，服装师整个造型也是很可怕，因为她连那个手指甲也都是鲜大红色，然后那个脸那个妆，这真的很可怕。是海上的奶奶，她在里面呢，她其实算是整个的一个
大恶魔
关键人物。然后甚至为了要就是消灭恶鬼，他们必须，因为消灭恶鬼他其实除了要集满他的好像那集
物品，
就是集宝可梦一样，就是集满五项物品之外呢，他最重要是要找出恶鬼的名字。影集编剧也很强，就是最后突然冒出了一个无防守日。
对，我觉得那个是突然来一个民学
U-turn， 突然来个 U-turn。
对对对，就是突然来一个民俗学 TNI。
对啊，
对，他就说哦，原来就是我们会有鬼门开跟鬼门关，他们又有点类似那样子的东西。
他们基本上那一天是所有鬼魂都不可以出来的。
然
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可能这是他们的韩国的一个民俗，因为台湾我们没有，可是大概意思就是那一天所有的鬼魂都不可以出来，那所以呢他们就是在那一天呢就跑去套奶奶的话，然后去套出了鬼的名字。但其实我觉得影集很强的是，你以为集满了五个物品再加名字之后就可以消灭恶鬼咯，也没有耶。就是他在最后的时候突然翻转了一件事情，然后而且其实中间我在后半段确实也跟三姨的想法会有点类似，说奇怪，恶鬼应该很害怕他们去找到这五项物品啊，可是为什么
他不断的在引导他们导放线索给他们。
对，然后后来才发现其实恶鬼的最终梦想其实是完全进驻到闪影的身体，跟那个影子做交换。我觉得那一段也很有趣。
对，因为就是你会想说他看起来好像很正常，但又哪里怪怪的。
所以金泰里的时候，这时候演技真的超级无敌强。
对，因为他同时饰演了，有人就是网络上就说他同时饰演了四个角色嘛，就是巨闪影本人，然后恶鬼，然后扮演恶鬼的巨闪影，跟扮演巨闪影的恶鬼，就是
大家头脑还清楚吗？
对，然后但他厉害的事情是他完全这一部恶鬼，其实他的那一种就是吓人或者是鬼怪或特殊装的特效其实是少的，他全部都是靠那个气氛的营造跟就是演员本人然后去营造那个恐怖，然后惊悚或吓人的部分。
因为其实我们后面三四集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完全看到金泰里的演技的神变化，因为原因是你甚至其实不用他讲台词，你甚至其实不用太营造，你就可以知道他现在到底是巨闪影本人，还是他是恶鬼本人，还是他其实在互相做角色扮演。尤其是最后一集他整个成功的找到他的就是实体之后，他等于就是整个换过来之后，他那一种就是故意对妈妈就是装乖女儿的样子，你就整个好
毛
哦， 毛
哦，超毛。但是我觉得他妈妈，有些人会觉得他妈妈很没有用，就是从头没有用到尾的那一种感觉，但是
最后很有用。
没错，就是他还是知道，不，妈妈还是妈妈，妈妈还是知道女儿是谁，所以当他就立刻警觉到说，不，你现在不是我女儿，你是恶鬼。
然后甚至其实后面觉得几段都很可怕，因为其实后面就真的有点鬼片了，包含就是他找到其中一个物品他是很渴的时候，哇塞，那个整个气氛的营造真是吓死人。
我跟蘑菇同时看，然后你就知道说接下来要吓人，因为他就待在那个，就是他就定在那个动作很久。 然后当他就是真的演出来的时候，你就会又唰一下。
对啊，就你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好吧，你要来吧，就来吧。可是
真的演出来的时候，还是唰一下，
对
不对？
而且他就是惊叹你的嘶吼跟呐喊又非常的恰到好处，
嗯，
他不会让你觉得很烦躁，然后也不会让你觉得不会到可怕到完全看不下去，他真的有拿捏好，我觉得，
嗯，而且你会知道说，原来当他发生就是好想要。就是找水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哇那个人就是那个恶鬼可能是渴死的、
嗯、
他就是最后孤立无援然后没有吃东西然后很渴才会变成这个样子、
嗯、
然后在那短短的可能两三分钟的剧情吧就是他不断的找水然后最后冲到了便利商店、嗯、整个那个连接起来那个气氛的感觉哇超赞的就是虽然说很多人都说他不看鬼片但是我真的觉得哇这整段真的是超精彩的
而且包含他最后、嗯、其实我们可以讲到就是包含他整个到最后其实是他跟恶鬼两个人身份交换之后、
嗯
嗯、其实闪影本人他是在梦魇里面要挣扎着活下来然后也是有一个鬼在追逐他、嗯、那个鬼也是很可怕是我最害怕的那一种
就是头发很长然后全部撩到
贞子款的你知道吗
对他留长头发原来是这个原因
那是真实款的可是我觉得那段也很可怕是因为他必须演出整个挣脱然后逃跑惊恐你会很专心的很屏气的一直在看着他怎么去逃脱这件事情然后甚至是他最后把头发撩开的那一刹那我真的觉得你真的要撩吗你真的要撩吗就后来哦好好啦撩出来是他自己那样也很可怕好吗
但是他讲出来的时候你就发觉说哇原来就是拖住自己的人是他自己、
嗯、
然后害他自己的人让他自己变成恶鬼人是他自己的那种震撼感就是你在那个视觉的感觉跟他讲出来那个震撼感整个加起来的时候你会发觉说哇原来让我自己不好过的人是我自己、
嗯、
那个就是不知道我就觉得说哇不论是他的演技然后导演的手法或者是影集编剧要带给的东西、嗯、就是整个加起来就我就哇就是原来如此
就我没想到最后是一碗心灵鸡汤
就是好冲击我就觉得说对就是、你一直觉得别人在归追管你然后你会觉得好可怜哦因为他还带到他前面的故事嘛、嗯、因为他是一个就是少年家长他必须扛起一下真心、嗯、他觉得他自己很可怜然后他想要跳下去等等之类但你发觉说哇原来就是自己让自己变成这个样子的、
嗯、
然后你不爱你自己
所以最后其实我还蛮喜欢虽然我知道有人有批评可是我自己是很喜欢我坦白说因为我会觉得他最后是让用恶鬼的方式来解决恶鬼自己本人、
嗯嗯、
因为他就是让巨山因为当你
才有办法打破
对因为那个念力的关系因为其实恶鬼真的变成闪影本人之后其实他就削弱他的
对就是他说的是就是啊，他都不想活了那我来活啊我比他想活啊、
嗯、
对我觉得那个冲击度然后他有点就是觉得说那他我一定可以打赢聚散赢、嗯、然后我可以好好的去享受这个世界所有美好的事情
其实这一部就有人在说就是里面的人都不想活然后鬼都想活、
嗯、
就也确实这也会提醒我们自己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啊、人生好累哦人生好苦哦、
嗯、
可是其实最后其实影集编剧就告诉你还是努力的活着吧因为活着总是会有好的事情会发生有一天它一定会发生所以我会觉得影集编剧的这次的那种温暖度我真的没有想到恶鬼最后会收了这么温暖我真的很坦白说、嗯、我想说哇我没有想到恶鬼收的好温暖我觉得比信号那种温暖度又更高欸、
嗯、
我自己会这样觉得
我自己也觉得说就是其实他跟那个金银鼠编剧是好朋友
嗯，
其实他黑暗荣耀最后也是类似这样子就是、我们等到春天再死吧现在太冷了、嗯、然后跟这边的是我们试着活下去吧、
嗯、
因为你要活下去你才知道说或许你可以熬过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他们两者之间是有一点相呼应他们都好像在他自己的生活环境中然后去看到很多的社会案件或者是他的小孩正在成长他会去觉得说我要怎么去鼓励现在的那年轻人们
嗯嗯嗯
对
我自己在看 这几集的时候后面的时候我其实心里的那个味道是很五味杂陈的
有时候会很塞我觉得我看到就是那个相依的部分的时候其实是你会很塞的因为你会觉得说啊 他原来是这样子的、造成了所有的悲剧。
他有点是大时代的悲剧，因为那时候的人都没有钱、然后很苦，然后你又很想要活出自己的样子的时候，很现实，很多都是钱来巩固，因为他可能没有钱画画，他要打扮也要钱，然后他还要带妹妹，
然后妹妹一直在那边喊饿，我好饿、哦、
对，然后他这时候的这个年纪人又脸皮又很薄，
哦对，
所以其实他是有各种的五味杂陈的情绪在里面。
我觉得他饰演了一个青少年然后很敏感时期的模样、我觉得他挑了这样子的一个角色当做恶鬼也非常的棒，因为他真的就是一个很敏感然后很容易犯错的一个年纪。
整个故事的一个看完之后呢，就是我觉得有温暖度，然后也有醒思，而且是一个还蛮有意义的剧，然后非常的好，就十二集就结束了。
对，我觉得他真的是收到恰到好处，十二集然后可以看完，然后
再多一集就有点太拖了，
有可能就是很怕发展出什么感情线，但好险就是金一基编剧好像是不写这种感情线的。
我觉得我还蛮喜欢影集编剧，就是他有、就算他有写都是暧昧淡淡的，然后他其实这一次我觉得他也有点刻意，就是一点点都一点点，然后比如说红腮跟他就是也有一点点，然后他跟海上呢、也有一点点，
对，就是他们会觉得，我觉得那是一种欣赏、然后或者是像是他会红腮就会说，因为我觉得他很坚强，他欣赏他那个点，就是、不至于说我一定要再跟你在一起或干嘛什么，只是那种互相欣赏，然后互相扶持吧。因为我觉得他们三个人可以乍看之下是毫无关系的，所以他们在这三个人有一点一开始的时候是有点自己走自己的那条线嘛，然后以及他们互相猜忌，中间中后段的时候剧场也还不想要，就是因为怕牵连到他们，所以就是不想要他们的帮助，他想要自己看能不能打败恶鬼，但是后来发现没有，就是你可以看到他们三个人从都是像一盘散沙一样，然后后来聚集在一起，然后去共同去抵抗整件事情。
所以其实也带出一件事情，就是人活着还是要带一些朋友，
对，
虽然不用太多一两个就好，
我觉得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你以为觉得他们已经觉得互相被背叛了，但是当就是连海上他被困住的时候，也是他拉着他然后去最、去看看那个看日出啊，然后把他驱逐整个恶鬼啊。对，
影集编剧在这部戏里面，虽然爱情没有很多，但我觉得友情、亲情，他其实甚至是同僚情，比如说红腮跟那个老刑警的故事，我觉得都带得很不错啦。
我觉得就是老刑警那个真的让我，就是他就这样子没了，因为我
很爽快的就发了便当，
因为我就是我自己很喜欢演员啊，就是我很喜欢金元海啊，但他就这样子，我就没了，就是。就是你喜欢的角色就突然间这样子掉下去，你真的是会觉得就是太快了吧。
可是他也去帮忙，其实他在整个故事里面他就是去带出就是红腮真的相信了三英跟海上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
然后我觉得还蛮好笑的事情，是因为一开始你知道就是海报里面就是那个洪庆就是也聚集在一角，但他从头到尾都大概中段都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嘛、然后又看起来很叛逆这样子，但是自从老刑警过世以后，他才把那他有点类似刑警的遗愿把他承接起来，他很聪明因为他是第一个发现就是那个就是当他恶鬼附身的时候，他不像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对，李木段应该是一个五六岁七八岁的小孩吧，
会心理侦查，
对，然后他发觉说不对，他的那个反应不一样，然后大家才会发觉好像真的不太相同，其实他点连接的还蛮快的，对，就是如果只有林海上跟就是巨闪影的话，我觉得抓不出恶鬼，真的需要他。
没有，所以我会觉得银姬在安排这几个角色的时候都有他的带动剧情的一个关键点因为其实他也带出了就是虽然他们都通灵， 可是重点还是要有很科学的手法去翻案，我觉得，所以才能够去翻出。
还有身份，他就说我去刑警，我比较容易问出话来，或者是别人会愿意就是讲一些事情
的、啊。所以我觉得这一点的安排也、嗯、也就是有平衡的、啊，它并不是一个完全。就是有时候我们在看有一些故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男女主角或者是主角们真的是没有在带头脑做事情的，
嗯，
可是这里还有，就是大家都还是有凭有据的在处理一件一件事情。觉得影集编剧这一次真的是整个写完十二集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真的是再度感受到他其实的那一种功力还是很强。其实真的很难、欸、因为我真的觉得他说他好像是2021年8月开始写这个故事的，然后一直到去年、嗯、就是到今年，我觉得其实他也是写很久、欸、
对啊，而且他因为长期坐着，所以他的那个肠胃很不好我觉得很惊讶的是，他就说最高峰最忙的时候他的走路的步数是170步，
超可怕哎、欸！
对啊，就知道他真的就是长期坐着，然后都没有动，就是他
我觉得很强哎、欸，真的是遭，真的是职业伤害。
对，就是你很难想象说你要多么的，就是一个编剧多么的认真，你可能没有想到有一天你会知道说，哦、原来他的步数这么的少，就是大家可以去、看看自己的计算的步数，就是一天都没有动，就是大概可以，就或者是你一天都坐在电脑前面，然后一直不断的打字或什么的话，大概步数是多少？你大概就只有上厕所，然后吃饭这样子走而已。
太强了。
对，就是你就是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事情是，他其实很胆小。
嗯，
大家都可能会觉得说写这种剧情的人，就是恐怖悬疑剧的人是不是会很大胆，他说没有，他是因为知道害怕，所以他知道大家恐惧的地方，所以他反而可以写出那个点。
他就是那种你看他的外表啊，或者是看到你真的猜不出来他是写这种而且你有时候听他在讲事情是超好笑的，但是他就是可以写出这么的扣着这种人性的很深很深很深的黑暗话题，因为其实他写的故事其实真的都还蛮黑的。
对，因为其实后来其实巨闪营后来他其实还是会失明，
嗯，
因为他后来就问那个红赛去问他的时候，他就说可能是这一两年，就是短则一两年，那长则五六年，但是他的视力就是真的不断的在消失当中，他并没有因为他做什么好事，然后或者是他打败了恶鬼，那他的视力就恢复了、
嗯、
没有，他还是得接受他的命运。
嗯，
我觉得当然你就是自杀或者是做一些极端的选择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然后但是有一天你知道你会失明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但是他还是会觉得说你还是要带着那个希望活下去，然后你还是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的感觉，就是你会觉得他还是有他悲剧淡淡哀伤的地方。
影集编剧每一部戏都会有一种，最后都会有一种，虽然有一些很辛苦的状况一定会发生，有一点身不由己的状况会发生，但他都还是在最后带着他的祈求，带着他给大家的希望，就是希望大家还是抱持着希望走下去。
对啊，因为我觉得后来就是他就在做他的清单嘛。
对啊，
对，所以做清单这件事情好像也很不，就是我会觉得说对，就是当你也不是，我觉得算是一种启发吧，就是你虽然现在看起来很健康很好，但是你还是可以试着去列你想做清单，然后把它完成。
我们看采访的时候每次都会人家问说，那影集编剧你这次写的是关于鬼的故事吗？他其实还有说不是啊，我还是写的是关于人的故事。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很 care 人，而且其实你我看他对于写剧本这件事情他都会有自己的，比如说他会认为作为一个编剧你要对自己社会你要有自己的声音跟观察。这一点其实是还蛮重要的。
我觉得
影集编剧很厉害，然后他其实都会点出那种大家不太敢去碰触的话题。
对，我觉得这种就是你看，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她老公就是张恒俊导演在旁边，有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像马吉软软的在那边，但是他写出来都又让人家很吓人哎、欸。
对
对啊，我觉得这种反差还蛮有趣的，就是大家可以去看她跟她老公一起接受采访那些片段，是还蛮有收获，然后很有趣的。
讲到她导演就要讲啊，其实我们这部《恶鬼》里面不是有那个就是闪影 蹲在地上捡硬币的、
哦、
捡硬币的那个嘛，那其实是她老公真实的故事。她就说她老公其实不太会打篮球，但是其实很喜欢打完篮球的时候就是坐 在外面等，然后打完之后他在那边捡东西。我想说哦，
其实还是有他有趣的地
方，他们两个都会有一种就是互相那种
对，就是如果他单独接受经营面，就单独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其实还蛮震惊的，就是他会、
啊、
比较就是别人问什么他就答什么，
正经八百在回答问题，
对对对对，然后会带出一些他自己想要说的话，还是会讲一些他想说的话。但他跟他老公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就是这一对还蛮有趣的。
我觉得影集编剧真的在韩国的编剧们当中是一个还蛮特别的存在、
嗯、对，
因为其实韩国戏剧的一个类型剧的开创始祖也算是他耶，
我觉得他真
的，因为在早期的时候、嗯、很少人不写爱情，可是他早期就开始都不写爱情，所以我如果你真的认真看整个韩剧的发展，是影集在这个部分他真的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很重要的一个地位。
嗯，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就是那个东野没用的神秘人类杂学词典也有讲到说他写的那个法医的故事，善意的故事，然后真的有人因为看了那一部剧、
嗯、
然后就真的去当了法医、
嗯、
对，所以他其实还是做了很重大，因为他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这种东西没有人要看，然后或者是收视率比较低，因为有些人种种的原因让他的收视率没那么好，但是当他写出来的时候有些人还是会去改变的。
嗯嗯嗯，好啊，我们今天其实就有点哩哩喳喳的跟大家讲了一些我们看完恶鬼最后的一个感想。那因为我们是真的觉得恶鬼算是真的是近期韩剧当中就是也有意义，然后也收得很好，然后演员们也都表现得很厉害的一个故事。那我们也非常期待影集编剧的新剧啊。
嗯，
他好像听说有在写信号二，然后也听说有在写新剧本，但也不晓得。
对，因为他就是也签了新的约，然后再换了一个新的经纪公司。
嗯，
然后接下来会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可以看得出他们口袋里面都很多故事啊，因为比如说恶鬼其实是跟很早期跟师战朝鲜就是同时开始企划的，所以真的很期待接下来影集又要开什么样的便当店了、
嗯、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咯，谢谢大家，
拜拜。